迪士尼兰的纪念馆，我去过好几次了，不过最后一次去已经有20年了。迪士尼我最喜欢一个，迪士尼 Small World， 啊，还有一个 Beautiful America。所以在那个的大厅的里面，你站在里面了，四围都是一个的景头的。所以他带你去的时候，有的坐船，有的坐飞机。你坐飞机看见你站的时候，好像飞机都会摇的，就把美国那个各处好的那个的风景地方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有一个事情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迪士尼兰在香港已经新的开始了。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香港迪士尼兰啊？机会不太多啊。有没有把中国的风景在这个场合中间印出来的，是吧？我们到美国来看看美国那么美丽的，对不对？但是在中国的话呢，应该有一个环境了，有一个情况能够把中国那一个好的美丽的风景养出来的。所以我有一个的梦，这个梦很难做得行的，能不能教会聚会的地方四围都是镜头的，到每一次唱一首诗歌，或者每一次提到一些圣经的真理了，把当初的环境都印出来了。那么这个梦不大容易啊，不这不大容易，尽管不大容易，我还是常做梦的。好，许多事情都做梦的出来的，这一代不行，下一代可能可以了。好，那真是给弟兄给大家了，会有很多的好的一种帮助的。那我上一次前几次都跟大家讲了，诗歌能够叫我们受到感动，不是太容易的。我也跟他们提起了我小敏姊妹所做的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是什么时候做的，那是被公安抓去了，受了刑罚，很痛苦，他的哥哥到监牢的来劝他，你何必，还是一直来传道的，你只要维持你的信仰，不要传道了，公安就不至于对你这么的苦待，你看看你的脸都已经打肿了，你这个何必呢？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也发现自己很痛苦，里头有点摇动。从监牢出来走路的里面呢，他心中摇动的时候，忽然一首诗歌来了：“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每一个的台阶，每一个的人生的那一个过程的里面呢，你总拉着我的手。免得我滑下死亡的地方。所以这些诗歌了，我们今天唱了很受感动，我们都知道有它的原因的。那么刚刚所唱的耶稣恩友，你们知道这诗歌的背景吗？这位的诗歌的作者乃是非常厉害的那一种 depression 忧郁症的。那你知道忧郁症这一件事啊，我也是最最主要的，那基因里面有些的弱点，我也问过了心理医生的，这种弱点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基因里头的弱点强和不强有不同的，所以近亲的结婚常常有基因的遗传因子的有这些弱点相同的，而这样的生的话呢，这个的弱点就显明出来了。不是近亲结婚的也会有不同的弱点，但是不是那么的强的。所以有一些弱点如果不强，那么这样的人呢，就受到一些的环境的艰难也不至于 depressed 的。有一些的人的近那一个基因里头的弱点很重，所以遇到一些难处了，这个忧郁症的光景就出来了。所以一个人没有忧郁症并不保证说你基因里头没有弱点，可能是两个，你的弱点不太厉害，第二个环境不太有大打击。所以基因里头有弱点的强的，而你环境的时候的打击了，那你有这种 depression 这个就起来了。那么我也遇见过有 depression 强的人的，那么我自己在美国30几年来，我记得30多年前我到Cincinnati去布道会，完了之后有两个人站起来接受主的，都是40岁左右，他们都是在美国拿到学位，都是工作都很好的，这个太太那是忧郁症的， 是上了会了之后呢，他们跟我谈，太太工作她也不做事，丈夫工作很好，两个孩子都已经七八岁了，都很乖呀，但是在家就是没有喜乐，就是不要，就是里头苦恼。丈夫也很好，那个都还没有信主的，苦恼他什么呢？他又要去旅游，所以丈夫给他安排了，有 weekend 就带他去旅游了，打算到哪里旅游了，他很高兴。打算打算的时候，开车三十个钟头、七八个钟头就很好，一到那里一看，很好很好，过十分钟回去，没什么意思了。说丈夫这样帮助他了，很难能够解决的。那么那一次他去听福音了，接受主了，所以我会后特为跟那个太太来谈话，也太太来开导他，叫他接受主了，也叫他我帮助他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的，感谢主，忧郁症的工作就去掉了。然后所以这是我自己在美国所三十多年前所遇见这个人的。但是我就发现了，如果忧郁症厉害的人，你单单祷告是很难，你必须要找医生看。忧郁症的事情呢，常常因为你荷尔蒙的不平衡，所以你住医院发现哪一个荷尔蒙不平衡，医生给你补上去的，也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除了医院慢慢的来查了到底需要多少，有一些帮助。所以心那一种那个忧郁症的人呢、啊、祷告可以，严重的人我自己还没有经验呢，能够帮助他的。那么这个耶稣恩友这一首诗歌是这一位了，是厉害的忧郁症，就在这个忧郁症的里头了，对什么事情都害怕的，对什么事情都为难的，就他就做了这首诗歌。所以弟兄姊妹哈、啊，我们记着，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圣诗是我们教会的财产，乃是以往呢有许多不同的环境的当中，这一些人经历到主给他们的眷顾，主给他们的恩典了，所以从这个领受的里面呢，把诗歌做出来了。那我们的话呢，唱诗歌很好，其实你的你难处还没有想到做事能这么难的，所以这个呢，我们总能够从这诗歌里头得到一些的帮助。所以真是我也常常思想到，我们信主了之后了，除了圣经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中间的神所做的事了，对着累积下来了，对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这时我们做基督徒在地上做人的话是一个好的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摸到的朋友，如果有摸到的朋友，我只讲两三句话就是了。你不要以为太刚强，你不要以为是拿到学位，你不要以为是事情很好，你不要以为经济很好，你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和难处。当你打击难处来的时候，你的学问、事业、钱财都没有用的。而我们基督徒了，正有这位的主耶稣应付我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了。所以按照我自己信主了，实在越过越觉得宝贝。我自己也是到美国了三十几年了，接触了好多不同的人，在许多不同的难处的里面呢，都靠着这个的恩典呢，能够解决得了了。所以这是我们信主的，真是个非常非常的宝贝的了啊！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你们都听福音很久了，觉得也很好，到现在也不肯受洗的。所以我也知道，在北美你们读过书的人呢，信主的时候很听了福音很好，不肯受洗的都有几个原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虽然常常聚会也读圣经也祷告了，总觉得圣经了解的不够深刻，所以等到我深刻了之后倾注在受洗的，我告诉你没有那一天的。主要呢，一个像孩子生下来是活的，慢慢就会明白，不是明白的时候才生下来的。所以你总是先明白了，先是接受主了，然后要慢慢体会的。第二个原因，总会发现自己常常会做错事，不信不受洗，做错事了不丢主耶稣的脸，受了洗的时候丢主耶稣的脸了，说很好的好心了，不要受洗了，我反正信了就可以了。那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都会丢主耶稣脸的。所以我基督徒伟大不是不做错，基督伟大肯认错。 基督的伟大也不是认错之后再犯罪，我们还是有许多以往的罪恶都犯了之后认错求主赦免的，主也叫我们平安不算，主也叫我们除掉我们以往的软弱了，但是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软弱了，是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所以我说你们摸到的朋友像一个站在门口观望的，先观望观望到底基督教好不好，脚不要踩进来，是吧？为什么一次上了宅船怎么办呢？所以你们观望的话是很好的，看过一年两年了、啊、就应该进来了嘛，不好就不要看了吧，看还要看，脚不肯踩进来的，这是我告诉什么呢？当你踩进来了之后呢，你所经历和体会的比你所想象的还要真实，还要宝贝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所有的经验的。那么这一次我也跟你们来分享一点神的话，那是我上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是刚刚是一月的里面，所以这是这2006年的开始，是我就跟你们讲到心啊，我跟你们圣经中的心有两个，一个新旧的心，一个新选的心啊，新旧是跟旧的比较了，新选不新选乃是一种情况的不同的。所以这一次我来的时候，我在准备去考虑我到底跟大家一同在圣经中来分享哪一方面的。我里头有一个的感动，什么叫圣经的年岁，一年过一年都过去了，一年过一年过去了。那么按我自己也没有去翻圣经，我的圣经已经读了2-3百遍了，我就是安静都来考虑了。圣经中讲到年岁很强的，特别的使徒行传的里面的神是定规我们所住的疆界和我们在地上的年岁，好叫我们揣摩寻求神的，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着的。所以我们都会知道地上的年日不饶人的，地上的年日一年一年的过去是非常非常快的，像你们这个年龄已经感觉太快了，20岁的时候不感觉快的，像我这个过了80的人呢更是快了，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但是我就去问他，什么叫做一年过一年的过去？所以这一个的年岁是神所定规的，按照我们一般的人来说他所谓的一年过去是春夏秋冬，是吧？这个四季过去了就是成为一年过去了。那我去思想到新约和旧约的时候，圣经中提到一年过一年的过去不是重在春夏秋冬，圣经中一年过一年过去乃是该有三个的节气，一个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五旬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逾越节是犹太人的律本正月14号开始的，而五旬节是逾越节过了之后过了50天才有的，祝棚节是到7月15号才开始的。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哈，犹太人的律本不像我们今天所公用的一种律本，我们这个公用的一种历本是以太阳为标准的来算的，我们中国的农历不是以太阳为算的，那是以月亮为算的，对不对？我中国的农业就是注重到我们中国是农业的一个不是以月亮来算的，中国因为农业是在相当普遍的了，所以农民做事的话呢乃是月亮的影响过于太阳所的影响。说你我如果来还看的话呢，中国的历本以前也非常非常好的，说我们中国人在自然科学的里头的研究这是已经有1000多年了，非常非常好的了。所以我要请大家注意哈，我们在这里面有美国人做中国人的哈，我们中国人穿丝袜的时候西方还是光脚的，你知道吗？中国以前的这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呢是比西方还好的，害在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手里头，我告诉你啊，这是中国的那个知识科学方面那落后过来的。 那么圣经的里面呢，它是另外一个犹太的那本靠近中国的，也是以月亮为标准的了，所以它的年日跟今天我们所供立的那个年日也就不一样了。所以照它的年日呢，正月十四日乃是逾越节，大概到了三月啊，过两个月左右了，然后就是五旬节。五旬节过了之后呢，一直要过了四个月才是祝盆节，那一共是三个的节期了。是三，一个什么叫年日？就三个节期，所以的意思，他们一年一年过了，过了之后呢，这一年就完了。这一完了之后，到第二年重新再来开始。所以这个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每一个层次呢是过三个的节期的。说这个三个的节期，如同我们读书一样的，我们初中读物理也是力学光学了那些的，高中读物理也是力学光学的了，到大学如果学物理系的又读物理了，也是光学力学这一些的，光学力学都是一样了，里头内容并不相同的。所以这个层次慢慢提高，外面的东西表面上是相同的了。所以神在定规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什么叫做过了一年，那是三个节期，所有的意思都叫我们经历过了。我们这一次这样的经历，到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有更深一步的经历，还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盆节。所以我本来打算今天只跟你们讲到一年有三个的节期，我打电话给吴长老，我问他，你们当着礼拜天有没有好好把逾越节、五旬节和祝盆节讲过？吴长老说他的印象中就没有，所以我临时改了，今天只跟你们讲逾越节，好吧？下一次再跟你们讲五旬节，再有一次来的时候再跟你们讲到祝盆节了。所以这是三个，是圣经旧约圣经中是三个大的节期，大的节期到什么重要法子？重要到一个地步了。神接着摩西讲了，刚刚弟兄已经读了《生命记》的里面，所有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男丁一人要三次到那位神明所在地方，一同过这三个的节期了。说这个的三个节期了，是犹太人当中的非常重大的一个的节期。那么这个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去想，我们现在聚集一次很不麻烦。当初他们要聚集一次了，从北方来走路或者骑驴子，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到十天，才能够到耶路撒冷一同来过节的。所以他们要过来的话呢，是花了相当大的代价。他们过来的时候了，并且到了耶路撒冷，又是要住的地方，旅馆也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是罗马的是那一个该撒王的下令，每一个人各回各乡。所以主耶稣的父亲约瑟，母亲玛利亚，玛利亚怀孕了，所以他们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过节了。那个什么说客店里面没有地方，所以主耶稣就是马槽那里了，才能够降生下来的。所以这一切的环境呢，他们是相当相当艰难的了。但虽然这么艰难，神接着摩西来讲的了，男丁一年必须三次一同到耶路撒冷去。我也跟你们已经提过了，照着我自己来了解的时候呢，摩西真是了不起。摩西总的今天世人的话说，一个伟大的宗教家，第二个是伟大的政治家，摩西也是非常伟大的军事学家。而摩西呢，另外一个还是个很了不起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有他的理想，有他的作为，但是他的理想和作为了，觉得军事也革命也好，或者什么办法也好了，国家有所改变，但那个深入到民间是社会学家的。所以摩西呢，有一个社会学家了，把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一些所神的事情呢，深入到民间里面去的。
这个深入到民间里头去，有一个就叫他们一定三一年有三次来过节的。那我上次也跟大家提过了，我们会发现一个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都是住在一起的，隔山地的，经过旷野40年都在一起的，一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他们然后分散在各地了，一分散在各地了，人和人的关系就疏远。所以我特别跟你们讲了，我是浙江定海人，我们浙江有各通不同的县方的话都会讲的，就是温州话不会讲的。所以温州啊，他那一个人啊自己很团结，从这跟外界不太来往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都是中国人，都是温州人，连我们浙江话都不行的，因为什么不太多往来。所以我就佩服了摩西是定规什么的，必须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一同到列为圣民所在了，叫他们分散的各地了，叫他们不至于分开了。那么怎么能够聚在一起呢？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就是了，乃是以属灵的事情为中心，叫他们合在一起的。这个中心是什么？是过了三个不同的节期。那么头一个节期呢，是正月14日，我没有时间跟大家来提了。好，我们先翻开一下《出埃及记》12章。出埃及记十二章，我少读几处地方了。头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律法改变。这一年是头一个，这改为正月的。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中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富家取一只羊羔，一家一只，是这一个了。然后第六节，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中把羊羔宰了。然后把羊羔宰的时候了，那是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情，把羊羔来宰的时候了，把它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好，那么犹太人的习惯还有一个，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看得清楚的，乃是羊宰了之后了，血先是一个盆子装起来的，所以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了，把这个盆子又放在门槛上的啊，所以上下左右，上左右都有，下头还有一个血的盆子在那边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门上面上下左右全是有血的。那么为什么缘故？因为神叫做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了，也告诉法老说，那一天神要打发立命的天使来，每一个家里面的要把他长子都杀了。所以照着跟以色列百姓说了，神要打发立命天使来，每一个家里的长子都杀了，所以你们该怎么办？你们每一家呢，要取一只羊羔，到14日来取了之后了，到十号取了之后了，然后14日，然后把它杀了，把血抹在门楣门框上，你们全家的人要躲在房子的里面的。房子里面的话躲了，然后命天使来了，看见这个房子门上有血涂盖的，命天使就不进来杀你们的长子了，就越过去了。所以这个 Passover 越过去，逾越节是这个了。所以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这个羊羔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了，天使就进来杀你这个长子。那我也跟你们讲过哈，我读圣经常常有问题的，长子这么倒霉，什么第二个不杀的，第三个也不杀，算了长子的啊、哦。所以这是我头一个的反应。第二个呢，我好好去查考，才发现呢，长子代表全家，所以犹太人的那样的习惯呢，他到年老的时候，长子是双倍的财产。好，长子做皇帝的，皇帝的位置是传给长子的，做大祭司了， 传下来也是长子继续做大祭司的，说长子代表全家的，所以不是长子倒霉，神杀了一个长子了，代表说把全家都杀了。为什么要杀？因为人有罪，因为人有败坏，所以人有罪和败坏了，人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神更加知道的。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了啊，我当初听福音十四岁，同学把我请去讲到有罪，讲得我气得不得了。你们基督徒这么不礼貌，请我来骂我是罪人的，所以我是非常的反感的。他是一直骂，一直骂他，我这他骂我就反，不是你是罪人，我才不是。你不下到我学校去调查，我乖孩子，你不到我家都调查，我好孩子，哪里我就有罪了？他还骂，所以我真是想走的。走的话就是同学不好意思，我说好了，倒霉了，下次再不进礼拜堂了。啊，骂了半个钟头了，忽然想起我小学偷了东西。哎呦，你都跟我说了，小学偷东西心蹦蹦跳还会偷，大着什么不会偷的，我才发现我是个罪人。好，第二个了哈，我跟我的小叔叔结怨三年了，他有生病，我巴不得早一点死的，他给他妈妈打了我，高兴的不得了了。我里头有个说，你是因为环境不许可，你的凶杀的心一直在你里面了，我才发现是罪人的。我发现罪人的时候，我才是自言自语说，耶稣啊，你是救主就救我了，我就这么一个信主的了。所以我们信主是什么？信主乃是圣灵的光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隐藏下来的了，别人都不知道了，我们里头显明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灵的光显明，说明神早就知道了，说神早就知道了，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耶利米书说的更厉害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连我自己的败坏我都不了解的了，蒙了光照才发现了解，而不光了解到什么程度，了解到个程度，我无论多大的志向，我有无论多大的能力，我没有办法除掉我内心里头罪恶的那个败坏，没有办法抹杀我以往做了许多圣人也不一定立即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良心的不安呢，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的。要注意，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日，所以他从一年一开始的时候了，有十四天的功夫了，神来准备，圣灵来感动，叫人发现人有罪的。人如果没有发现有罪，当然不需要耶稣啊，不需要耶稣的。所以一个人呢，如果真是觉得自己很好，那除非你是真是实实在在在黑暗里都不知道。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在我到美国三十几年，我到普渡大学去了，一个沈永松教授，哦，很热心的，举过几个他家的，他是不信耶稣的，他对基督教是非常的好，太太是基督徒的，聚会都在他家的，很热心的。我说你为什么不信？因为我不是罪人，我承认我罪人，比如说我撒谎我犯罪了，哎呦，所以他免得我撒谎，说我不承认有罪的。那的确很乖，从小乖的，个性也好，家庭家教又好的，那真是没有办法来说他的了，来说他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对神有神就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信耶稣是救主。为什么？他是救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罪嘛。所以这样的话呢，总是这样还常常对基督徒的关系态度很好的，查经班到他家很热心啦，又摆椅子啦，买点心啦，很好的了，就不信耶稣的。啊，他到美国教会去聚会，过了一年半到两年了，有一次听到忽然发现他是个罪人，以后就悔改的。所以我常常开个玩笑，你们摸到朋友只要到教会来了，逃不了了，逃不了了，你试试看，逃不了了，圣灵一定会光照你身上了。所以你会发现呢，神的定规是什么？有十五十四天的功夫，圣灵来做工，圣灵做工的。圣灵如果没有做工的，你知道是有罪也不太深刻，你不太深刻，信耶稣也不太深刻啊。 好啊，这人是天下没有不罪的人，圣人也有三分过，我不是圣人吗？总有几分过，是不是轻轻快快的？你这样的话呢，你对主耶稣的宝血还不是这么看重的了。但是你圣灵光照了之后了，真是发现罪是败坏到一个地步了，我自己都不了解的。你有一个很深刻，你也没有办法能够胜过这些罪恶了。到这个时候了，你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才觉得非常的扎实。所以神就是给他就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了，要过个逾越节了。埃及人有罪，神的命令天使要杀他的长子，以色列人照样有罪，神的命令天使也要照样杀的，那要杀怎么办？所以你们过逾越节，把杀一个羔羊，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我记得跟大家讲过的，要注意一件事，犹太人那个的房子是没有窗的，所以人在房子里面跟外头的联系都是走门的，像这种窗上也可以进来的。犹太人那个时候没有窗的，所以进出地方就是门，而门是用血整过把它遮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呢，灭命天使就越过去了。但是这一个的羔羊是什么样的羔羊？说他必须正月十号就先在他羊群当中选一只的羔羊，这一只的羔羊也不能够有残疾的，不能是耳朵给野兽已经咬掉了，一个脚是破脚的了，是缺脚的，这个不可以的。并且还有一个，正是我们中国叫吹毛求疵，吹毛把毛针分开了，下头皮肤有没有斑点？如果有斑点，不可以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说羔羊是什么？一方面呢，它没有残疾；第二方面呢，它没有一种瑕疵。啊，残疾是后加上的，瑕疵是先天的，对吧？两个不同的哈，所以这个的羔羊没有后天的残疾，没有先天的瑕疵了，才能够算作为一个羔羊了，献给神的过逾越节了。那这是说明什么？这就是预表到了，到我们主耶稣最后有六天的功夫进到耶路撒冷，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了，祭司长来审问他，文士来审问他，律法师来审问他，到以后是比勒多都来审问他了。审问到最后，比勒多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的罪来。”所以犹太人告他一些事了，都是一种虚假的、捏造的了。所以到最后是比勒多的定规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既然查不出有什么罪来，应该把他放了。结果查不出什么罪来了，确实比勒多又要讨犹太人好了，把主耶稣就交给了兵丁，然后让他定了十字架的。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故事了，是描写到了预言到耶稣基督是做我们的救主，就我们的罪因着他受的刑罚了，我们的罪才能够受了担当了，所以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了。所以以弗所第二章怎么说呢？我们信，我们蒙恩乃是因着信，我们的救是因着神的恩，也因着我们信，是神的恩典。我们的责任只不过相信，什么叫相信？就是接受就是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赔偿做事，更没有办法将功赎罪了，把我们以往的过错来救做了好的事来赎的了，犯罪就是罪了，唯有罪恶受了刑罚了，罪恶才能够除掉了。所以这个的除掉怎么办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承担了一切的惩罚。主耶稣所做的惩罚三个的层次，一个的层次乃是恶待他的人，是他仇敌的祭司长和长老来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争辩了，说到祭司长在圣殿里头卖牛羊各自兑换银钱的，说是敬畏神，实在是卡油的， 所以这个的政变的时候啊，祭司长长老话不能讲了，非常的仇恨。一般长老们也对主耶稣仇恨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呢尊敬主耶稣过于尊敬这一帮的长老了，所以他们因为嫉妒的缘故了，也是仇恨到主耶稣。明知道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就要让瞎子看见，就要瘸子行走，就要长大麻风子的捷径了，明也就死人复活了，这个长老都看见了，但是因为主耶稣就要得做了人的尊重，过于尊重长老的，所以长老们因为这个缘故了，也要把他取掉的。你不要以为是太过分，你会发现啊，只要你的社会中的时间多一点了，你会发现这一种的嫉妒愤恨，为着个人的利益被人夺去了，所以我们要打击对方了。这个行为太普遍，太普遍，在今天每一个的角落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哈、啊，我也盼望你们在社会中做事的要小心，做事记住当当的要是很殷勤。神也给我你有一些智慧，做事做得有一些好的果效。所以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多次跟你们讲了，你们到研究院读书，除非有犹太同学，不一定比得上其他民族的同学，不在我们眼中的。哦，我中国人真棒了。而我们中国人做事的话呢，也是实在中国人智慧做很好，很好的表现的。这所以美国的企业家欢喜用中国人，为什么？一方面是聪明，第二骂你几句你还会笑嘻嘻的。美国人骂你几句他就走了，然后能干的人怎么可以骂他呢？哦，你一直要捧着他了。中国人的话呢，骂几句还笑嘻嘻的，那中国人很好的。那我也劝你们要注意一件事啊，你有智慧，你有聪明，你有才干，不要太显扬，不要太显扬。所以你在做事的话呢，总是一个 teamwork， 不是你一个人来做的。等到你公事情有所成就的时候了，你一定要讲到了，今天这个成就不是我的智慧才干，是我们几个人一同做的，你才好。你要写明说是你的，我告诉你就遭殃了。你不要以为是美国民主国家哦，没这么简单的了。哦，所以这样的话呢，中国人说的，你才气要有内涵，不要那样的显露的了。所以这一个显露出来的话呢，美国这个社会照样有些人一直嫉妒，明明知道他的本领没你高，但他又嫉妒你了。所以我在美国遇见人多一点了，有一些弟兄们工作非常的好，老板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因为老板本领没有他好，所以就不喜欢他，想办法难为他，找办法把他调走，根本不在乎整个公司有什么成就了，又巩固他的地位了。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会看见正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嘛。但是这一个你不要去看到别人的诡诈，你我自己也照样是如此的。所以这一个啦，正是这样的罪恶败坏的话呢，只有主耶稣来了替我们承受了。所以承受头一个是什么？那是这帮祭司长长老的嫉妒，因为他们的利益被人所被主耶稣所夺去了，所破坏的了，所以他们就来恨我这个主耶稣了。那么第二个，那是一帮犹太人。犹太人当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犹太人到门城门外头去迎接他，拿着棕树枝。犹太人中书之表明得胜，然后呢，主耶稣骑着驴子来的时候啊，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哦，那为什么铺在地上？因为他们的地不像今天美国的马路，他们地是泥巴的，是石头的，是高高低低的。是主耶稣骑着驴子进来的时候啊，高高低低的话是很颠簸的，所以犹太人高兴到一个地步，把衣服铺在地上了，叫地能够平稳一点，叫主耶稣能够叫他坐稳了一点了。然后前用后水说：“和尚呐，奉主名来，这是一种沉重的。 为什么缘故？因为主耶稣刚刚没有多久在伯大尼就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位耶稣了，实实在在是神派到地上来的那一位了，能够叫死人都复活了，他们就迎接他。但是没有想到，当他受到文士和祭司长那一些苦待，告到比勒多面前要杀他，比勒多也知道文祭司长长老是应该嫉妒的，所以比勒多就召集了犹太人在一起，就问犹太人说：“这一个的你希勒你们的王，我要不要杀？”犹太人怎么说？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为什么？祭司长和长老私下中来重用他们，惹动他们的，惹动他们最最主要有一个，那主耶稣说过了，他要拆毁这个圣殿，上了内再要建造起来。第二个啦，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祭司当中这个人那是亵渎神的，那是跟神相同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犹太人啊会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被他顶十字架。那么这个你会发现真正是不理智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在美国没有读过书，我在中国在上海交大的，也算是学术界是相当了不起的。我看见我的同学实实在在不理智的搞起那一些政治活动来了，看了几本书，哎呦，马上就着迷了，马上就着迷了。哦，那个时候我们在交大里面呢，那一些左倾的学生呢，那搞一些示威的了，在一种唱歌啊，喊口号啊，喊的大家都喊的好口号的了。有一次又出去示威了，那我们看见了，嚯，同学在校园里头排队喊口号唱歌，唱个什么歌呢？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基督教诗歌调子给他拿去了，改个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哦呦，喊喊喊了之后，然后从后门出去去示威了，我就发现那这个领头这个人呢、啊，开头在校园里头是领着来唱的了，喉咙很大的，一出了校园就是跑到后头去了，结果啊流氓来打了，打的时候啊那个领头的都打他不着的，是后头的了，前头那一些人打了之后了，只好回来了。吴国桢呢、啊、嚯、哦、第二天呢、啊、到学校来慰问，是你们同学去示威了，流氓来打你吗？来慰问。什么流氓？警察换了衣服的，江泽民那个时候都离吴国桢当兵队，是为什么？民国六四，江泽民把上海稳定下来。说我当时也搞学潮，我学潮，我当时也搞示威，你们搞示威我懂的嘛，他都搞出来的嘛。是我就发现什么呢？我看见那些同学了，很笨的，我告诉你，被利用的啦，都被一个利用的啦。所以不要以为说是受了高等学问就不被利用的，犹太人中间是被利用了。这样讲讲讲，所以我要劝大家的，连我们信主，不是单单听我传道人讲。连我信主也不要听见，大家听见你们教过这个年长人讲，你自己好好的圣经，你要站在你自己的脚上，你不要信任何人，只有信神改信的，只有信神的话改信的。所以你的根基要立脚在神身上，立脚神上这句太笼统化了，立脚在圣经的真理上了。别的人只帮助你明白圣经，不是你靠着我们传道人的话一直有信靠信神的。传道人话不是帮助你把圣经启开启出来了，你继续读了，你才是你的信心的根基在神的身上了。所以主耶稣第二个是被犹太人所弃绝的了。那么第三个，主耶稣是被罗马的那个的巡抚所弃绝的了。所以这个罗马的巡抚还是按照公义的，但是哪里是按照公义的？完全政治上的考虑。所以明知道主耶稣并没有罪，他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了，但是听见犹太人这样讲的时候呢，彼得都怎么说？怕以色列百姓作乱，所以就是把耶稣交给兵丁去钉了十字架的了。彼得都还很好的好心， 你们看过了 Passion of Christ 的能够知道的，比勒多就把主耶稣交给了丁丁，丁丁把他带去了这个木头的柱子上面鞭打，是吧？我说你给我看个 Passion of Christ 就知道了，为什么缘故打的都是皮破血流的，为着争取人的同情。我既然已经这么打了，他也没有罪的了，你们对他有嫉妒，即使长长老来告的了，你们以犹太人应该有点同情心了，打到这个地步了，你为什么同情心了？我孟夫子怎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此，所以他盼望民间有恻隐之心了，人皆有此了，这样给他打了。结果我弟兄姊妹，犹太人没有改变，犹太人没有改变，他却受了那样大的打击和伤害了，最后就钉在十字架上。而最后一个呢，主耶稣所受的审判是什么？父神都离弃他，所以他在十字架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和主是太初就是一同在一起的，他是神所最喜悦的了。到那一天，神竟然把他的喜爱的独生儿子放弃在十字架上，任凭人这样的杀害他的。所以主耶稣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对着犹太人的控告，主耶稣对着犹太人的反叛，主耶稣对着兵丁的鞭打，主耶稣都忍受。那他父神离弃他的，他受不了了，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离弃？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早就讲了，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所以主耶稣先是又过了几天到耶路撒冷去了，受到各种人的审问，到最后有没有罪，然后他就被杀了。所以你去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到正月十四日要把羊羔杀了，杀了之后乃是把血抹在门楣门框上，表明他已经被杀了。第二个，要把羊的肉来吃，而来吃这个羊的肉的时候呢，圣经说这个羊的肉用火来烤，不可以谁来煮的。这就说明了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是经过神公义的审判，是这个公义的审判临到他身上。我们一个人不没有信主，有一天我神要惩罚我们了，跟着魔鬼一同到火湖里头去，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说这是神最厉害的审判呢，是火的焚烧，这一个的焚烧了，先焚烧在主耶稣身上。说主耶稣这个的羊羔是用火来烤的，这个是他们过逾越节了，这样做的话呢，神的审判就越过他们了。但是还有一件事，他们一定要吃羊羔的肉。什么叫吃羊羔的肉？接受主耶稣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啊，不光耶稣是替以色列百姓死，而不替以色列百姓死的这一件事，不光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光是身外的，还是身内的，那是进到他的里面的。按照我自己各方面想，一个最好的比喻不一定太恰当，怎么一个比喻呢？我认识一个的传道人，中日战争的时候他有点软弱，传道也不传了，然后到泰国去，他的太太还能干，开个牛奶盘，养牛的啊，卖牛奶的，还卖牛奶的，也卖了好多的气势的。那么他就在那有几年了，他以后复兴的中日战争完了之后，他又回过来了做传道了。说他在香港，说我到香港常常，他是一个长辈，我常常请教他的。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在泰国 卖种养牛的时候了，买牛奶也买气死的，好、哦、肉不太肯卖的，好、哦、除非生的是公牛，那么留一只就好了，其他都杀掉再肉啊。但是我一直很稀奇的，他是泰国一些客人啊常常来买的了，那这个客人来的身上有个特别的味道，别人身上没有的，我到街上去了人家没有味道的，这些客人身上有味道了，他就是很稀奇，是什么？气死味道，吃的多了身上有味道，气死味道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你气死不光是外头的，是进到他身内了，他身体上的味道都会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的，我不是这样讲知道了，就他们犹太人要把羊羔吃到里面的，进到他里面的，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理智上来相信，基督徒绝对不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基督徒是把耶稣基督领受到里面的，把耶稣基督领受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了，然后在我们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光景显出来，在我们身上这个显出的光景我们不一定显得完全，但是总有部分有某一方面写出来的。所以我再跟你们提一点，昨天我到若哥教会去，若哥教会以前他们刚刚开从查经班开始教会的时候呢，有四个主要的人，一个黄小石啊，本来是康奈尔的这个教授，一个是陈天宇，在美国没有读过书的，一个李定武，本来是若哥教会做教授的，那么还有一个于墨杰，在美国也没有教过书的啊，所以他们四个人家里面呢，陈天宇美国没有受过什么的教导，他到1972到美国来的，1972他来的时候呢，我那个是在 Queens 的 Amherst 教会中做传道，说他因为他姐姐在我们教会的，说他来的是在我们教会聚会，一共两三年的时间。过两三年了，他就以后到在 New Jersey 在那个教会中间来聚会了，他们成立教会，他们四个人主要负责的了，负责服侍的很多，服侍过一段时间带着职业的，以后有引导把职业放下做传道，做传道开始在教会中做传道，过了一段时间他有个感动，那是 Camps Crusade 学员传道会请他，说他就全家搬到洛杉矶去了，在学院传道会的做传道还不算，专门做训练的工作，你知道学院传道会有好多中国的学生啊，还是大学刚刚毕业就做在那里做传道的，他做训练的工作。那么五年前他肠大肠有癌症，发现迟了，已经扩展了，扩展了之后有肝上有癌症，那么今年年初他过世了，他过世了之后，过世之前关照他家里的人，我过世了不要告诉教会，不要给教会给我开追悼会，只有我家中的人有个聚集，然后把我安葬就可以了，是他的太太遵照他的意思，结果在洛杉矶有好多人受他帮助的了，说不行，他一个我很大的帮助，我们一定要开一个聚会来纪念他的，是洛杉矶开一个的这样的追悼会的，好追悼会的。那么若哥教会知道了，他们若哥教会说一定在若哥也要被他办，其实若哥他离开已经差不多20年了，那么他正据他太太同意，他太太说你们一定如果要办的话呢，一定叫我林三刚要去讲道，所以他们叫我去讲道的。好，聚会10点到12点两个钟头，限制我讲到10分钟，我说你们真是好欺负人的，就我来讲道讲了，只给我10分钟，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太多人做见证了，我说好了好了好了，你既然这样我也顺服你们了，这10分钟是我要讲什么，是我在主面前呢，我也是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他了，他跟我在一起不过大概只有3年时间，以后他在纽约市我就会见面，到洛杉矶了我有好几次请他到纽约来布道会的了，但是我对他这方面比较蛮熟的，所以我昨天讲的时候我说陈天宇弟兄给你们如果好几年给你们很大的帮助， 我跟他认识，但是我说陈弟兄我认识他，他有个点特点，什么特点？清新单纯的爱主，这他的特点。所以我跟他们昨天跟他们提了，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个符号的九个符，第六个清新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什么叫清新？ pure in heart， 心里是单纯的在神的面前的。我说我平时讲到了，讲到一个人来劝勉弟兄姊妹了，要热心侍奉神，我告诉你我讲到的秘密啊，我来讲这个事，我心目中一直想到徐华医生，我不一定徐华良是哪出来的，我就看见徐华的布道的光景了，来这次情形了，来跟弟兄姊妹讲能够来传福音的。徐华不光有口才，徐华不光有医生的那样的心生理上的那样的知识，那好，这个是他正做医生有了。徐华有一个了，常常讲讲讲就哭了，哭了，为着人没有信主了，他难过到哭了。他有时候讲讲说：“我求你们了，你们信耶稣了，是为着你的。你如果不信的话呢，不是我对我的关系，是你自己以后的一辈子，还到永远的，你却落在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了。”是我这心目中要讲到了劝弟兄姊妹，我的心目中就有一个的虚化。我也提到了要好好深刻领明白圣经，深刻了解圣经。我来劝的时候，我心目中就有一个的腾金辉牧师，腾金辉牧师，我呢就要讲到劝弟兄姊妹了，要有一些的许多各方面世界的了解，人生生活的了解了，对着这一些方面呢，我心目中有一个是唐崇荣啊，我不知道你们都见过这些啊，个人不一样的哈。但是我一讲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清新爱主的，我心目中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天宇，一个是创世纪的约瑟。所以我昨天只有十分钟了，我说陈天宇这个光景是单纯清新单单爱主，像约瑟一样的。所以约瑟这个人什么爱主法，到他年轻的时候，他哥哥们犯罪他不犯，他把哥哥们的恶行告诉他的爸爸，告诉他爸爸不应该的，因为到底还年幼，打小报告。所以我说你们看看，孩子多，如果头上几个都坏的，小的弟弟没有个不坏的。最受影响还不是父母，最受影响是哥哥，是哥哥了。而约瑟是什么呢？到哥哥们都犯罪的时候了，他没有罪，不过的一种有份的。等到他以后被他哥哥害了，要卖到埃及去了，他就求他们了，求他们哀哭了，他们也不肯听，还把他卖走了。到那个时候了，他非常的难过。但是等到了创世纪第五十章，他的爸爸死了之后，哥哥怕他要报复了，来求他赦免他们。他怎么说？当初你们的意思是害我的，但其实是神打发我在你们以前先到埃及来，我要保存全家人的性命。什么单纯？不计较哥哥给他的杀害，不计较哥哥对他恶待的。他知道说哥哥是害他的，但是他除了哥哥的害，超越过看了有神的美意。怎么？非常的单纯，活在神面前的。他拜到到埃及去了，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他拒绝。主人的妻子有一次拉着他的衣服，他衣服都丢了，他讲一句话：我岂可行这个恶，得罪神啊。所以你按着说起了，我岂可行这个恶，得罪我的主人呢、啊、他说主人把所有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了，只有你没交给我，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可以跟你犯罪了，得罪主人？但是不是得罪神，是他是单纯活在神面前的，拒绝人的引诱的了。那么他抬头到埃及做奴隶， 到了以后，主人的妻子诬告他了，主人生气，把他放到监牢，说奴隶已经把儿子的身份降到了奴隶了，奴隶没有什么羞耻。当初时代中，父亲是奴隶，他也是奴隶，被人掳去了做奴隶，不能够在家做儿子了，他被他哥哥卖了就做奴隶了，这个没有什么羞耻的。所以他做奴隶，但是做奴隶还不算，以后做了囚犯，关在监牢。关监牢的时候啊，同一个监牢都笑他，你这个西班牙的年轻人啊，主人对你这么好的，你竟然还要想强奸你主人的太太的，这是个道德上的败坏，那才是侮辱他的了，是吧？约瑟一点都不在乎。但是约瑟怎么样呢？你会看见稀奇一件事了，他在主人家中做一个奴隶，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关到监牢的时候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了，他的主人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监牢做囚犯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这监牢负责人把监牢的事情也都交给他了，是不是非常的单纯，单纯的活在神面前，不在乎环境中的艰难，不在乎人对他这样的轻看了，还是单纯活在主面前的。所以我昨天说了，陈天宇弟兄啊，他的特点是什么？单纯清心的。而这种单纯清心，我认识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头一个原因，因为他的 personality， 我跟你们讲过了啊，没详细讲。一个人活着总是两点，一个 personality 是先天的，一个 character 是后天的。先天是什么呢？非常的内向，不大多讲话的。所以有的人他的家人说了，这一个成天小的时候啊，就是不讲话的，客人来都躲在后头去了，好，他顶多喜欢喇叭里，常在一个人在房间喇叭里跟人不大来往的。并且这个人呢，也不大爱讲话，不大跟人家多联系的了。所以他说他们在日沟教会中啊，也是很少讲话的。有的时候聚会听人讲，他都不讲的了，不讲的。他说很稀奇，都是人讲他不讲，他一讲几句话非常有分量。所以他的天性呢，先天的是不讲的，而先天却是有个爱主、亲近主、灵里头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在亲密交通的里头了，在享受到神爱的浇灌，在亲密交通里头啊，在了解主耶稣圣地上表现的美德，就他非常的炫目、喜乐、感谢、赞美的。这样的话呢，主耶稣的光就进到他的里面了，以后他的生活也成了单纯的一种生活。所以他这传福音很好，他到洛杉矶了，我还有几次请他到纽约去传道的。所以昨天我讲他，我说我请他来讲道，讲的道很多人都会讲的，但是一种的气质感动人。有些人很会讲道，头头是道，故事比方笑话缠在一起很好的，但人会发现滑头。滑头是气质，你知道吧？道讲得很好了，你这个人是滑头的，你是滑头的，再讲得好的道，人家是不受感动的了。所以陈天宇给人感动是什么？不过讲的道好，人看到这个人很单纯，人这个人啊是非常的清新，这种的气质乃是感动人的。那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了好多次了啊，基督都蒙恩的地上活着最要紧的是主耶稣崇高的品格在我们身上显出来，这个品格显出来，气质是圣经没有的，是中国人的话讲气质，你们有领会，崇高的品格都糊糊涂涂的了，是吧？所以我们身上呢，因着在神面前缘故了，我们有些改变，不光真理明白，行为改变，讲道有计时，并且我们的气质有改变，我们的品格有改变。这种气质和品格的改变呢， 那才是影响我们在地上做人的。那么弟兄姊妹，怎么能够改变？亲近主，在成天于圣上是亲近，是常常领受还不算的，因着领受缘故了，把自己完全的奉献顺服主，凡是主引导他的，不计较任何的代价，一定这样的遵守的了。有这个光景了，他就成为一个很单纯，只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着，不为着自己所谓的打算了。那这是我昨天却来在替他来做见证的。我讲完了之后，有差不多十个人来做见证，他们重庆的牧师就许忠实也起来做见证了。他说我头一天为着要来做见证已经预备了，我也给做见证四个字，纯洁和清新，给林上刚刚讲掉了。他说我看见陈天宇了，就是纯洁和清新两个字，四个字。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跟你们讲什么，我跟你们讲这是什么，羔羊的肉吃在我们里面，逾越节。然后所以我们信主不是单单一种知识，也不是一种加上精神的寄托的，信了主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表现的。哥罗西书里都说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的，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请记得了，我们得了丰盛这句话，我们是教会，不是你个人，我们个人只不过丰盛抹一点，是成天于身上呢，它乃一种清新单纯的光景。你身上可能不是这一个，你可能是一种日晨的那样的佛子主的，你像个徐花对了不到的日晨啊，这是徐花身上所显出来的主耶稣的美德。你所显出来有不同的了，但要注意了，你总是要在清净神享受他，把自己奉献给他，在生活行为中的顺服他了，你身上耶稣基督的美德会在你身上显出来，有一种的气质，这个不同的气质在教会中显出不同的功用来了。所以这是什么？这叫逾越节。而在逾越节里头还一定有一个，乃是他们来吃羊羔的时候了，一定要无酵饼一同来吃的，和苦菜一同来吃的。什么叫无酵饼？除掉了所有的罪恶败坏。所以一个人过逾越节了，也是赦免到我们信主之后了，我才发现我有罪，不过主耶稣赦免了，乃是主耶稣靠着圣灵要除去在我们里头的罪的。所以我们终是蒙到神的恩典了，主感动我们，叫我们知道哪一些亏欠神的。像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发现我小学偷了东西以后，我回到小学去归还了。我等我叔叔是结怨的了，我信了主是专门到他家去道歉。许多的东西我信主了之后啊，把我的抽屉和柜子东西翻出来了，好多东西学校里头顺手钱啊钱来的，你们一定有的，哪里没有的，借的东西不还的，一定有的，一个一个去归还了，一个一个去道歉了，你过一个无酵节。所以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日，有七天的功夫了，要吃无酵的那个饼。这样的话呢，他们吃饱了之后了，手上拿着杖，脚上穿着鞋，有带子束腰的，浩浩荡荡离开埃及，就到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的美地。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开始。说基督徒什么叫一年的开始？一年是逾越节才开始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一个年的开始都是逾越节。今年逾越节我蒙了光照了，我在神面前认罪除掉了，很好了。到明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有一些罪，你以前都没有看见。你从前所看就是粗陋道德上的，慢慢看见你私下里都得罪人的，慢慢看见你诚心意念有嫉妒有纷争的了，慢慢看见你常常的显扬你自己了，夺取神的荣耀了。这是一年一年过的，不会头一年就过了。所以头一年是什么呢？先是逾越节，再是五旬节， 然后再是住盆节，这样过了以后三个循环，三个东西过了之后一年就过了，明年再开始了，再更深入一点所领会了，所以这是一年一年的过去。那么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是什么，2006年刚刚开始，他说这一年你们过去了之后了，这三个阶级所代表的光景了，在我们身上都已经经历过，我们经历过了，就我们的日子不是空空的过去，你没有经历过了，你日子是空空的过去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说的我的感觉哈、你们这个年龄还不太宝贝一年一年，我们很宝贝呀、81岁了还不知道过几年喽。哦，你们的对于口袋还有好多钱呢，我口袋没多少钱嘞，这个一年过去就过去了，所以我真是巴不得一年不是空空的过去了。所以这个的话呢，才是以弗所书里头所说，你们要爱一些光阴，爱一些光阴是抓住机会，不要机会在你身上空空的过去了，空空过去这一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一同的追求，好吧，我们先是在逾越节的里面的，我们都已经信主了，在逾越节的光景深入在你自己的身上，不是听别人，不是看外面的，看着在你自己身上的，那主恩待你，你的你灵命就是一年过一年的成长。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在2000年前就是成为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主，我们原来不明白你何必到地上来受了十字架的苦，但我蒙到了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败坏，我们良心不安，我们也立志为善，我们也立志改革，而我们都是失败的，我们对自己没有指望，我们看见你所成功的救恩却在我们身上带给我们真真实实的好处。主啊，你这样恩待了我们的，求你恩待每一位的在座的人，特别恩待莫道的朋友，好像你的救恩临到他们的身上，不光叫他们的罪恶得到洗净，也更求你自己羔羊的肉，你自己的生命带着你崇高的品格，也在每一种身上的逐渐逐渐的建立，逐渐逐渐的显明，就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